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上礼拜上个周末，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大概是几个礼拜以前，我收到我现在在念书的这个神学院寄给我的一个电子邮件，意思就是说要邀请我做这个 student ambassador 去参加一个学校安排的一个 retreat。 retreat 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我一看那个地点，看起来就是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是一个 homestay。 那么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在 Virginia 的这个山上的一个有温泉的一个度假的地方。我心里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事情临到我？而且这个信上特别说呢，这个 retreat 呢是欢迎你带你的这个太太来参加，那么所有的费用由学校负担。好，那我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回去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你在 AT&T 上班上了20几年，还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好事，想不到读神学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好事。所以上个礼拜虽然是时间有点紧，但是我们还是参加了。那个地方是蛮远，开车差不多要开去的时候呢，没有碰到 traffic， 开了差不多7个多钟头。回来的时候碰到这个塞车，结果开了差不多8个多钟头，将近9个钟头啊，是很累的一个旅途。但是在那个聚会当中，我自己个人也有很丰富的一些领受，特别是听到学校里面4个不同的老师加上校长，那么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解诗篇23篇啊，实在是看到神的话语非常丰富。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件事情呢？因为在那封信里面特别提，我们这些人做 student ambassador， 我们唯一的责任，那么这个 retreat 基本上请的就是这些神学院的这些捐款的这一些人啊。那么过去在神学院提供财务的支持，还有神学院的一些董事会的这个成员啊，我想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想说，如果神学院开 retreat 应该去 Red Roof Inn 就好了，对不对？或者是 Hotel Six， 好，不需要跑那么远。那么原来是有这样的目的。那么要我们这些人去做什么呢？要我们这些人就很简单。那么他要求我们呢，这个4堂的讲道，你只要参加1堂就好。虽然我全部都参加了，但是他规定呢，吃饭的时间呢，绝对不能够溜掉。好，所以想连进食祷告都不行，为的是在吃饭的时间，希望我们有机会跟这一些对神学院过去有过财务支援帮助的人，能够让他们了解说到底来读神学的是哪一些人啊。那么所以我想说，哇，这个事情看起来应该不是那么太困难哈，只要好好的多多自我介绍一下就可以。那么他们选的4个学生呢，我想都是一些有一点点特别的学生。选我的原因大概是说，恐怕这个人这么老了，50几岁快60岁还胆子那么大来念神学，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他们猜想有些人可能好奇啊。那么我告诉他们说，我读 Westminster 的很简单，就是黄牧师要我来读。我说去读别的地方可以不可以？黄牧师说不可以，要读就去最好的地方。好，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黄牧师说的。那么我讲那么多，其实要讲什么？就是讲在其中的一次对话里面，那么有一位当然也是组内的姐妹啊，那么看起来是非常 dignified 的一位女士。那么我就一开始我就介绍，我说我1977年到美国来，那么然后在 AT&T 做事做了20几年，在美国念书念了5年，等等等等等，讲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那么为什么我来 Westminster 念书？那你晓得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是说，哦，那你还回去不回去？啊，那么已经很久没有人问我这样子的问题，那你还回去不回去？我想了一下，告诉他说，我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我的爸爸妈妈通通都已经不在了，好，那么我太太呢，更是几乎没有一个亲人。我太太不是几乎，我太太现在没有一个亲人还在台湾。我3个小孩呢都是在美国生的，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点深刻的一些感受啊，就是虽然现在我觉得我讲的英文也许还可以，但是呢还是带着一些什么口音，带着一些这个中国人的口音。我的孩子常常笑我说，爸爸你的英文非常 fobbish， 我说这个 fobbish 是什么意思？我查字典查不到。这个我女儿告诉我说，你不用查，这是我发明的字啊。那么但是这个字呢还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个字呢是根据 fob 来的。什么叫 fob 呢？大家知道吗？ fresh off the boat 啊。他说，爸爸你讲的英文的就像是 fresh off the boat 啊，就是好像刚刚从船上下来的那些新移民，所以他根据这个呢，他创了一个字，他说我的英文非常的 fubbish 啊。那么当然他这样跟我讲，我也没有话讲，因为常常我的英文讲章都是我用中文看的中文，然后我一边看一边翻成英文，他在帮我打字，他一边帮我打字，他就一边笑，他说这个英文太奇怪了啊，然后他就帮我改一下。虽然现在我讲英文已经不需要用中文打草稿，我自己没有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寄居的人，但是不认识我的人，初次见到我的人，那么他认为我是什么人？他还是认为我是一个寄居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就想起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事实上我想要根据彼得前书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主允许的话，在黄牧师 sabbatical 这一段时间，如果我有多有机会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也许我就会讲一连串的彼得前书的这个信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和合本圣经这样翻译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皮推尼寄居的，就是按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所以彼得前书的这个收信者，彼得怎么称他呢？彼得称他为寄居的人。为什么称他为寄居的人呢？等一下我有机会跟大家谈一下彼得前书的这个背景。这些人真的就是寄居的人，因为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皮推尼、亚细亚并不是他们原来的地方，他们原来是住在别的地方，被迫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是寄居的人。这些最初的彼得前书的收信者，我想他们个人人生的经历可以让我们一同起共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管做了多久，好像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被认为是寄居的人。那么这个寄居的人不单单是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寄居的人，也有属灵的一个意义。因为在圣经上，等一下我也会提到，有几个地方都提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啊。那么英文圣经翻成 sojourners and strangers 或者 aliens 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过客，是一个寄居的人。那么纵使我们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从一个属灵的意义来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仍然是一个寄居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关于彼得前书的第一个信息写给寄居的，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头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寄居这件事情，这个事实。第二方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寄居并不是一个意外。为什么我们寄居并不是一个意外呢？甚至我们的寄居也不是一个选择。在我们寄居这个事实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按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到底这一句话，这两节圣经原来字的顺序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的寄居不是一个意外，我们的寄居甚至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的寄居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那是怎么样呢？因为那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第三样事情，我们就要看看，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背后神让当初的信徒成为寄居的人，今日神也让我们这些人好像成为寄居的人，不单单从我们实际生命的经历里面来看，也是从我们属灵的经验来看，到底神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就从这三方面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们在这里不管是讲的人跟听的人都同感一灵，愿意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得我们一同蒙受造就，明白你的旨意如何，明白我们现在在世上作为一个寄居的人要如何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中文圣经，也许我一开始要讲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那么我们和合本是说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啊。可是在原文里面呢，这个拣选跟寄居这两个字呢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吕正中的翻译本呢一开始就这样翻，他说就是蒙拣选的善侨寄居在啊。那么吕正中的翻译是想要照字面翻，但是翻成这个善侨，善就是分散的善，侨就是侨民的侨，就是希望把这个意思呢能够翻译出来啊，好像这些信徒呢是分散在各地的侨民，然后寄居在以下这一些地方啊。那么我们如果看 NIV 的圣经的话，它是怎么翻呢？它是翻成说 God's elect啊，然后呢他怎么讲呢？是 strangers in the world， 是被神所拣选的，可是在是 God's elect， 可是是在这世界上呢好像是陌生人一样，然后 scatter， 然后底下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地名。可是在 NIV 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第二节的前面呢，它上又加上一个另外的一个英文的一个分词，叫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然后等等等啊。那么这个 NIV 的这个 chosen 呢，等于是为着翻译这个字读的顺利呢，才加上这个 chosen 啊。其实在原文呢没有多这个字，这个被选择、被拣选这个字呢，已经是在 NIV 的第一章第一节已经翻译出来 God elect 啊。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三个字就是被拣选，然后是寄居的，然后是分散，这三个字如果我们要完完全全照着字面来翻，同时把吕正中牧师的这个翻译呢稍微改变一下的话，也许应该这样翻，就是呢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蒙拣选的，这个蒙拣选的是什么人呢？也是寄居的，这些寄居的是寄居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散于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还有匹推尼的。好，那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个寄居的呢是怎么样呢，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寄居的是怎么一回事。寄居的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呢，首先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意义。什么叫做寄居？这个是法律上的意义呢，就是这一群人先虽然住在这个地方，但是法律上他们并不是享有所有公民的这一个权利、哦、所以他们虽然住在这里，他们可能也必须要纳税，他们也可能也必须要纳粮，他们可能也必须要所有当地的居民该做的事该尽的义务他们通通都要尽，但是当地的居民所该享有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寄居的，所以他们不见得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可以说在当地好像是一个次等公民一样。在彼得前书的那个背景里面特别提到，当罗马所统辖的地方如果有了饥荒，如果粮食不够，那么收成没有办法养活这么多人，必须要请一些人出去，或者必须要赶一些人出去，哪些人最先被请出去或者被赶出去？寄居的人，寄居的人，好，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法律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能够得到的这个保障跟权利。那么寄居的人呢，在社会上也是跟人格格不入的，对不对？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讲不通当地的这些语言，好，那么也不是很清楚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好，那么我是在台湾嘉义长大，但是在台湾嘉义呢，那么虽然从小我觉得我的台语讲得蛮标准，但是大家还是叫我为什么外省人，对不对？那我们当地更有一种讲法呢，称为外省人是当公啊， 啊，所以我在路上人家叫我叫当公啊，那么董刚才就是铜罐子，我到现在还不懂为什么要叫我铜罐子，啊，我走出来难道是全身哗啦哗啦响吗，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叫我，我后来问了很多其他地方的人都没有人这样子被称呼，啊，所以这是一个 special privilege， 当地的人认识我是个当公啊，啊，那么又是同样属于中华的儿女，但是你晓得你碰到一个在我们中间不太一样的一个人，也会被当作一个寄居的人，是有文化跟风俗的不同，那一遇到情况不好的时候，一遇到有一些事情不对的时候，常常这些寄居的人呢就自然会受到许多的这个亏损。今天这样的事情好像也同样发生在美国，对不对？好，我想我就不需要多讲这一些。好，那么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发生，经济的情况不好，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是谁的事？啊，因为移民太多了嘛，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就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这些事情就发生。好，那么为什么在彼得前书里面他称这些人为寄居的人呢？那么一方面有一些实在的这些理由。好，那么原来这一些信徒可能是在罗马的信徒，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可能原来是犹太人，可是归信的耶稣基督。那么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记载到一件事情，那么那边特别记载到一对夫妇，就是这个亚基拉百基拉，他们本来是在罗马，可是后来罗马的一个皇帝叫做 Claudius 格老丢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通通都离开罗马，所以他们就离开罗马，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哥林多那个地方，在那里保罗跟他们相遇，他们也是支帐篷为业的，然后保罗就跟他们一起来做工，然后后来呢不单单是一起支帐篷，后来呢也一起传福音。好，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已经晓得，在公元差不多四十几年到五十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批人被怎么样呢？被要求或者被赶出罗马。好，那么后来我们看实际的俗世历史的这个记载，特别是 Suetonius 这个罗马的历史学家，就记载到说，这个格老丢做罗马皇帝的时候，曾经多次把一些人给请出罗马或者赶出罗马这个城，这些人当中包括犹太人，当然也包括许多的这个基督徒，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当时罗马政府也有一个政策，是什么政策呢？就是把在罗马把那些比较受过教育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派到什么地方去呢？派到比较边疆比较不开化的地方。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听起来也很熟悉，对不对？好，我们也让一些人移民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对不对？在中国大陆，我们有听说有人被迫移民到上海去，有没有这样的事？没有。但是有一些上海人呢，被要求移民到什么地方去？那我就在这边不多讲这些事情了，是不是？这些事情呢，通通都会发生，不单单是现在发生，没什么稀奇，因为两千年之前就发生。所以怎样呢？所以彼得才会说呢，要写信给在那些地方聚集的人。那么彼得写信给他们又是什么原因呢？彼得写信给他们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彼得也许自己也曾经到过罗马。好，那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更正教里面呢，我们不太谈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一谈这些事情呢，好像这就是天主教的这个讲法啊。这个彼得后来到了罗马，而且成了罗马的第一任主教，不单单成了罗马的第一任主教，而且还有使徒的这个继承，以后所有呢就变成这个教皇，就继承了这个彼得的这个权柄跟特权啊。我们不承认有使徒继承这回事，因为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彼得去过罗马或者到过罗马，是在教会的历史或者教会的传说里面呢，有许多这样子的讲法，我们不能够完全因为反对这个使徒继承的缘故就说这个完全都不可靠。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里面特别提到说，当彼得被释放之后呢，就去了什么地方呢？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十二节，好，那时候讲到彼得被下监，那彼得出监之后呢， 就去了什么地方呢？这个十七节，你们也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好，圣经上没有讲说彼得去了什么地方，但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可能就去了一些使徒行传没有提到的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呢就去到了这个罗马呢？那么当然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彼得是在那里，那么有许多彼得的行踪其实使徒行传没有提，比方说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特别提到彼得也到过安提亚，对不对？好，那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提这件事情。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么保罗提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是属彼得的，是属亚波罗的，是属基督的。那么亚波罗当然是到过哥林多，因为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可是使徒行传里面完全没有提彼得到过哥林多。为什么在哥林多会有一些彼得党拥护彼得的人呢？是不是也有可能彼得也到过这个哥林多？这些使徒行传虽然没有提，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这个都是没有可能。那么也有人说，如果彼得真的到过罗马，为什么当保罗写罗马书要问候在罗马的这些家庭教会，问候在罗马这些信徒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彼得呢？如果他在罗马，保罗有可能不提他的名字吗？那么也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说，彼得虽然到过罗马，并不是像天主教徒所认为的有25年的时间在罗马，不是这样子。他可能到了罗马，他也可能到其他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去，因为当时虽然路上的交通有危险不方便，但是海上的交通呢其实是非常的方便。你如果看圣经参考书的话呢，有人说在小亚细亚有一个墓志铭，那边提到在小亚细亚一个人呢，在他一辈子当中曾经坐船到罗马去旅行了72次，啊，72次不得了，几乎几个月就跑一次，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有这许多的事实，也许我们可以理解彼得到过罗马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彼得认识那些在罗马的信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些信徒因着罗马政府的政策或者对于这些基督徒的这些迫害，把这些基督徒是受过教育的人放逐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本都、加拉太、这个亚西亚、匹推尼这些地方呢，就是现在土耳其这一带地方，而且偏偏很多地方是在土耳其的西北部，在当时可以说是蛮荒之地，是非常艰苦跟困难的地方，这些基督徒被等于是几乎被放逐到那里去。如果这样讲的话，并不是一个意外。那这些基督徒在一个他们不愿意去的这个地方做寄居的，我想那个心里面一定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苦痛。好，那么根据新约的这些背景的书告诉我们说，当时那些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当地的土人讲各式各样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那么除了在大城市里面以外，其他的地方几乎都是未得之名、未得之地，这是个福音非常难传的地方。可是就是在这个福音非常难传的地方，神差遣了一批基督徒，从一个相对上生活比较容易、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到一个生活比较困难、比较难处的一个环境。不单单这样，更是在一个异教文化风俗盛行的地方，圣经上说把他们分散到那个地方，为的是什么？很可能也是为着福音的这一个缘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是怎么样呢？这些人是寄居的，有实际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但是这些人是寄居的，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彼得前书来看，好像也有属灵的意义。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第2章11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面是客旅，是寄居的。最后不管我们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们认为那是我们永恒的家，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说，那都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不过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那么甚至 在彼得前书里面强调这个寄居的这个属灵的意义。那么这个寄居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特别这样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这个寄居不单单是住在本丢、加拉太、皮推尼这些地方是寄居，住在世界上就是什么，就是寄居。不单单这样，如果我们住在世界上是寄居，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有非常有趣，不是说有趣，有非常严肃的一个描写。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我想在这个地方，彼得把这个寄居的这个灵意发展到另外一个让我们深深引以为戒也要深深要注意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寄居在这一些不认识的我们，不认识我们人当中，也许我们的口音，也许我们的风俗，也许我们的习惯会让他们以为怪。但是还有一样事情更要让他们以为怪，是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跟他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不一样的道德标准，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念。好，所以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呢，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彼得这样形容的话，对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呢？这个提醒是说，如果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世界上的人以为我们怪，就不太怪。如果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世界上的人一点点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奇怪，就怎么样，就反而是值得我们奇怪的一件事。好，所以呢，也许最后我结束的时候再多讲一点点，我们如果寄居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本来我们的价值观念，本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本来我们所持守的信仰，就是跟世界上的人格格不入的。如果这样子的话，世界上的人以为我们怪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世界上的人看我们住在他们当中丝毫不觉得我们怪的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也许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那就是到底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按照什么样的价值来生活。好，我们可能都知道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当彼得在这个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跟菲斯都大人面前分述，他讲到一个地步，讲到他从天上得到的这一个异象，要往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那么菲斯都这个人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怎么说？他说，保罗你真是了不起，我很佩服你。他是不是这样讲？他不是，他说，保罗你怎么样？你癫狂了。好，那么英文就是翻成说 You are beyond yourself。 好，那么我们如果要用另外一个话来翻译的话，就是保罗你这个人太怪了，你这个人太怪了，怪到让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怪到我们觉得呢，你几乎就是疯狂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寄居这一个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就是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人。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可能我们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我们生活在我们应该是寄居的地方，但是却过得太舒服了。应该是寄居的地方，应该是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但是丝毫没有格格不入的地方。那么不单单这些人是寄居的人，而且是怎么样呢？是分散的一些人。好，这个分散的这个字呢，也是在圣经里面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好，这个分散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呢是用来形容什么呢？是形容当时的一些犹太人 啊，当他们这个因为不顺从上帝的缘故呢，所以被分散到外邦去，好，所以这是在当时如果用这个字的话呢，犹太人就立刻明白是指着那些分散在除了巴勒斯坦之外到各地的这个犹太人啊 ，diasporas 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英文这个字，这个 diaspora 啊，就是从这个字来的。那么所以用分散这个字，按照旧约的这个意义来讲呢，他们所以分散不是因为自愿的。那么在旧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所以分散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审判，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如果你们不遵从神的话，那么上帝会把他们赶散到外邦。但是在这里彼得用分散这个字却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这些信徒他们所以被分散出来并不是上帝的一个审判。最初收到这一封信的信徒，如果他们有犹太背景，他们看到这个 diaspora 这个字的话，就说是的，我们的祖宗所以被分散，是因为上帝刑罚他们，上帝审判他们的缘故，以至于他们离开了上帝所给他们的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被分散到其他许多地方，许多人去了巴比伦，有些人去了埃及，更有其他的一些人分散到世界的这个各地去。但是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是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是为着坚持信仰的缘故，所以罗马的政府容不下我们，把我们送到这个边荒的这个地方来，好像去做这个苦的生活，好像被放逐到这个地方。难道我们也是这一群 diasporas， 跟这些旧约不顺从的犹太人是同样的命运吗？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同样这个字的时候，要再一次的让我们思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人所以他们被分散，这些人所以被分散不是出于自己的情缘，不是出于自己的情愿，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是因着什么原因呢？那我们就看到今天所要讲的第二点，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所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所以虽然他们的命运好像跟古时的犹太人被神惩罚的命运结果是一样，可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出他们是蒙拣选的，彼得在这里要他们看出他们是蒙拣选的，所以他们现在这个被分散做寄居者的命运在背后是有神的主权，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点。那么他们所以被分散，其实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出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因着他们的分散福音被传开了。可是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很快的看说这些被分散的人，这一些寄居的人，他们是蒙拣选的人。这些蒙拣选的人，那么如果由神来看呢，有三个介系词，好，那么彼得在这里用三个介系词的子句来描写这些被神拣选的人，一个是 kata， 我们翻成中文就是借着，另外一个是 m， 就是在里面，还有一个字呢就是 s， 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为着什么样子的一个缘故，是一个目的的一个介系词。好，我们现在很快的看这三样事情，这三样事情是什么呢？是按照父神的先见，所以被拣选的头一点是按照父神的拣选，是按照父神的先见。那么被拣选的这个第二点呢，我是按照吕正中的这个译本，是靠圣灵之圣化，或者是说在圣灵之圣化的里面。那么被拣选的第三点呢，就是一个目的，好，是什么目的呢？是为了要听从耶稣基督，受他血所洒，或者说为着要听从基督被血所洒。所以呢，被拣选呢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起源，是按照父神的预知，或者按照父神的先见。
被拣选呢是有一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呢？是在圣灵的圣化的里面 ，sanctification of the spirit， 在圣灵的圣化的里面，被拣选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样的目的呢？被拣选的目的是为着要顺从，为着要学洒于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三点。首先，我们看到被拣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父神的先见，或者说按照父神的预知。什么是按照父神的先见，或者是按照父神的预知呢？那么这个先见，或者说这个预知这个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里面呢，又再讲了一次。那我们看这段圣经呢，我们就更清楚是讲什么。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这个预先被知道用的是同样的字，这个 foreknowledge、啊、所以神预先知道我们，并不是就是说、哦、神知道，神预先知道我这个人生下来会是个男的、啊、神预先知道我生下来会生在一个娈家，神预先知道呢我的爸爸会给我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神预先知道呢我后来都会结婚娶了一个好太太等等等，这些呢都是神预先知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神预先知道什么呢？神预先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就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然后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生命，然后所称为义的人呢，最后呢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这里神预先知道，也跟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是同样的这个意思。所以预知不是只是预先知道关于我们人生的一些小事，神的预知是在他的计划里面，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预先拣选了耶稣基督。预先拣选耶稣基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在神预先的计划跟预先的这个知道的里面，不是我们自己的赌咒，是神的这个选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是有神的拣选，是有神的选召，那我们就要记得一样事情，就是我们人生所有的遭遇一定都有怎么样呢？一定都有神的最高的这个美意在这个地方。我们对于我们人生整个的态度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呢？应该是一个正面的态度。我们很多人可能背过福音四律，福音四律的第一律就是说神爱我们，为我们个人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可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这个计划是奇妙，但是并不美妙，对不对？是奇妙，但是常常不美妙，常常有许多艰苦，常常有许多的艰难。我觉得好多年之前有位弟兄在我们中间，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么他好像一生是过得很不得志，那么他的工作不顺利，事业也不顺利。那有一次他的姐妹跟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就讲说，他常常在家里面唉声叹气，说我这个人就是一辈子倒霉。那么我也真的承认，有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也不晓得如何安慰这位弟兄。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能不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界能够看得高一点，能够看得远一点，能够看得广一点。我们相信神不单单在我个人身上有他的这个奇妙的这个旨意，虽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奇妙，我们也可以相信说神在我们整个的海外的华人身上也有他奇妙的旨意。因为根据神的预知，神的预知就是神的预定，神的预知就是神的拣选。如果神已经拣选我们，我们愿不愿意简单的来相信说，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是意外，有神的主权。那么这个是按照父神的怎么样呢？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个拣选就要看见说神有一个大计划， 在我们个人身上是神的大计划其中的一部分。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拣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的主权。如果这样子的话，特别是在困境当中，特别是在当年的这些保罗所写信的这些对象当中，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情愿被迫离开他们所熟悉的环境，到了外邦成为寄居的人，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可能他们心里面也会有疑问，可能他们心里面也会有埋怨，可能他们看到这个字分散在外邦，我们又不像我们祖宗一样犯了做了得罪神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遇到同样的命运？保罗在这里拣选他们说，你不单单是被，你们不单单是寄居的，你们是怎么样呢？你们是被拣选的，这是头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呢，是靠着灵的圣化，在灵的这个圣化的这个里面。那么然后第三样事情呢，就是顺从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我们看到谁起头？神起头，神拣选。那么神的拣选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是如何的成就呢？是借着圣灵的这个圣化，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那么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有什么目的呢？使得我们能够顺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所成就的那个丰富的这个救恩。那么什么叫做靠着圣灵的这个圣化呢？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今天所以我们能够相信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使得我们心里面产生对神的渴慕，圣灵使得我们能够明白福音，是圣灵使得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是圣灵使得我们能够有得救的这个确据，最后是圣灵使得我们信主之后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改变，能够活出神所期待的那种新生活、新生命的这个样式。这个圣灵的圣化，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圣灵使我们分别为圣，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是什么人？就是被神所分别出来专心为着服侍他的人，这一些人就是祭司。祭司是什么人？就是在世界上他们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拥有他们的主权，只有神拥有他们绝对而且全部的主权。我们这些人是被圣灵圣化出来，分别出来，作为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作为有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样的目的呢？表示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是分别出来为神而做，为着荣耀神而做。圣灵做什么事情呢？圣灵所做的事情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能够有生命的改变。好像第一章第十四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做顺命的这个儿女。第十五节，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也能够圣洁。如何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这是圣灵所做的事情。所以简单讲，什么叫做灵的圣化？头一方面，圣灵帮助我们认识神，不是我们自己要信神。也许从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讲，是我们寻找神，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总是神寻找我们，甚至连得救的信心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圣灵做分别的工作，是我们这个人被他分别出来，单单为着服侍神。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在这个新生命里面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那么最后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好，那么这段圣经呢，我们很快念一下。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到八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到八节，我相信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乡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牛 将血一半沉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这耶和华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好，
亲爱弟兄姐妹，我想这就是这一段圣经说蒙他血所撒的意思。那么蒙他血所撒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正像古时的以色列人，那么跟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我们都要顺服，摩西就把血撒在他们身上。所以顺从跟撒血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同样在这个地方，圣经上讲到顺从，讲到撒血，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那么在旧约，这个顺从跟撒血是一个旧的约，在新约，虽然在这个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失败了，可是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同样的有顺从，同样的有撒血做记号，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也是以西结书上面所说的，现在神要把一个新心放在我们里面，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牺牲，我们不单单与神和好，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活出约的这个规定。好，时间的缘故，我用几分钟的时间讲最后一点，我们要看见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神的计划和主权。回到头来讲，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匹推尼，这些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是蛮荒之地，是放逐之地，可是借着这一些分散的这些百姓，那个地方在几十年之后竟然成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跟摇篮。那么根据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所讲，在那个地方出了一个出名的主教叫做帕皮亚。那么 Papias 呢，是最先告诉我们关于马可福音是怎么来的。他说马可做彼得的传译跟这个书记，他根据彼得的讲道写了马可福音，虽然他原来的著作已经不存在，但是被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所引用。 Papias 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就是匹推尼那个地方的人。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公元120几年左右，在那个地方也出名的出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叫 Marcion。 那么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异端分子，他最初列了一个这个他能够承认的这个圣经的清单，包括十封保罗书信，然后包括这个路加福音，因为他认为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那么虽然他所做的事情是违背了真理，但是我相信这也是在上帝的这个允许的里面，因为这样做，所以更加促成新约正典的这个形成。那么一直到公元的这个300年左右，在加帕多加，那是当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一个蛮荒之地出了三个非常出名的加帕多加的这个三个教父。这个三个教父在尼西亚信经的这个写成跟制定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极大的这个影响力。尼西亚信经是教会早期最重要的一份信仰文件，在那份信仰文件里面奠定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好，这个今天我在这边都不多讲，你如果有兴趣，你上网查一下这个 Wiki 的话呢，都有许多这样子的资料。最后我们要看看神在今天华人当中的计划。我们中间许多人到这里来也许是自愿，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在这些自愿当中有神的手？在1940年代末期，在中国有学生运动，那么后来因着政治的变革，有一些人就去了海外，这些去了海外的人有很多到了台湾，到了香港，到了东南亚，兴起了这个校园里面的福音的工作。这个所兴起的校园的福音工作，许多人那时候到美国来念书，兴起了海外的这个查经班，这许多海外的查经班建立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在华人的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若歌教会也是其中之一。成立这些华人教会目的是为着什么呢？难道只是为着我们的需要吗？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在1989年、1990年之后，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知识分子从国内到美国来，
那么因着这些华人教会的事工而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中间有许多位也是因着这个缘故而信主。
你难道觉得这个都是偶然吗？
你难道这些觉得华人的分离，你难道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做寄居的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偶然吗？我相信不是偶然。我相信过了50年，过了100年之后，有人写这一段时间的历史，他们会看见这是神神圣的大作为。正像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匹推尼那个蛮荒之地，那个没有文化的地方，竟然出了三位伟大的教父，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跟在亚历山大这个学术重镇出来的异端这个亚流能够公开的辩论，而且呢能够赢了这样子的辩论，这些通通都有神的主权。亲爱弟兄姐妹，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再多说了。在今年的这个华人拆船2010的这个大会里面，大会的主题就是现今的机会。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有可能能够报名参加这个聚会，能够看看说今天神让我们这些人成为在北美的聚居人，成为寄居在北美的人，不单单从属世的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是寄居的，从属灵的意义来讲也是寄居的。今天我们有什么机会？这是华人拆船2010年主题，现今的机会，盼望我们看到现今神做的大事情。因此我们个人的一点点得失，我们能够用大的眼光来看，帮助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自我，看见神在这个世代所做的事，我们可以一同兴奋，一同感恩，一同参与。我们一同来祷告，请我们起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借着你自己启示出来的真理来鼓励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身为21世纪的华人，处在这个令人兴奋的这个时代不是偶然。你在我们个人身上有你的美意，你在这个教会里有你的美意，你在普世华人的信徒当中有你的美意，让我们要期待看见你的大作为，我们投身在你的计划当中。因此我们心能够兴奋，我们的心能够怀着希望，能够怀着期待，看看你还要在我们中间行做怎样的事。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如此祷告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